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15年9月15号，时间呢过得是飞一样啊。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到了秋天了，我们这个节目呢伴随着大家呢也大概有两三年的这样的时间。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呢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从各个角度让大家对传统的经方派、对传统的中医有所了解。其实这个节目呢在最近也搬到了电视上，这个电视的专题栏目呢叫做当张仲景遇上斯坦福。那系列节目播出之后呢，在网络上也得到了相当好的回响，很多人就觉得哎，李医师呢用一个很浅的道理让大家对中医呢更加的能够明白，深入浅出的让大家理解呢以前认为玄而又玄的东西。那李宗医师他自己高科技啊，就是这种现代科学的背景，也让大家呢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上怎么样去看中医的这个逻辑分析。其实呢节目在播出之后啊，包括最近我们这几集的介绍当中呢，我很荣幸呢也能够得到李医师的认可啊，做他的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那其中呢有几次节目当中我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他谈到其实呢医生啊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包括在中医当中的望闻问切等等很多的方面，他有更高深的一个逻辑，同时呢他有一个严密的推理过程。那这种艺术呢在自己看病诊病的过程当中和医生的本人的素质的的确确有着密切的关系。你能对这个中医理解到什么程度，你对病的辨证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包括你怎么样去选择治疗方案，从哪里入手，都导致了这个病症最终它治疗的效果如何。今天我们就继续邀请李宗医师来给我们讲一个大家都常见的每一个中医诊所都要贴出来的一个病症，它是什么呢？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不谈疑难杂症了，以前呢总是找一些非常特殊的病例啊，
是啊，
今天呢拿最普通的例子，因为最普通的例子呢反倒最不容易去讲，因为大家都人人都做人人都会。我们都知道中医啊，通常呢每一个中医诊所第一个要治的就是痛症，在美国好像痛症非常普遍啊、哦。
其实像 WHO 啊，这个国际世卫组织，那美国的这个各种的所有的FDA 也好，各种的跟研究有关的话，其实上都承认中医在 pain management 在这个叫疼痛管理上面的成效。那 WHO 其实列了一个100多项的所谓的痛症有关的。对各种不同痛症，头痛就分很多种嘛。他认为这100多项的痛症，其实在针灸、acupuncture 实际上是有效果的，甚至他们也结论说是超过止痛药了。因为在西医来讲，其实痛这个东西啊，没有人去研究了。你说小儿科有人做研究，妇科有人做研究，或者神经科有人做研究，开脑有人做研究，开心脏有人做研究，痛这东西不太 sexy。那因为西医的方式很简单，就给一个 painkiller。所以对 pain management 其实就是各种不同的止痛药，从最浅的你看在房间买到 Tylenol 啊 Advil 啊，到最深的像 Morphine 啊，就是吗啡这一类的。除了这以外就没有太多研究，这几年开始有一些电疗法，那电疗法原来在是在 sports medicine 就是在运动上还有，那现在有些最近我前几天才有个投资人来跟我聊，希望我帮忙做一些 due diligence 啦，就是说研究员是来做投资的嘛，他会把一些很小的一个像针管一个东西打到你的神经旁边，然后用 RFID 这种 wireless 的技术和无线技术，然后可以共振，然后放出电波，那怎么样呢？因为你那个电波会强过你神经电波嘛，
让你感受不到，
那你就直接神经被麻痹了。那这个技术其实很多年都在用 ，FDA 都承认，都许可，但是因为要以前要插电嘛，那现在不需要，因为进去之后用 wireless 用无线，还挺好玩的。那我笑一笑，我就觉得这家公司不错，他筹钱筹了蛮多，这次要筹10几-20个million US dollars，这2000到2-3千万了。
技术听起来是蛮先进的。
对，但是我想说，哎，可是实际上不需要那么贵啊，你针就针一根大概5 cent。但是我又不能这样讲的，因为这个你做 due diligence 是 investment， 那跟你行医是不相关的。那确实中医在骗在针灸在痛症治疗是其实是很有名了。那很可惜，
在这个西医啊，就是现在西方的医疗界里边有一个叫痛症协会，他们包括呢很多这种一些药厂止痛药的药厂，他们也会赞助这样的协会开发更好的止痛药。那我看到他的研究结果呢，都是显示着他能够把这个 它的药的止痛的效果提高一个0.5啊，
就很好，
就已经是它的最高目标了。
或者说的稍微有一点点针对性了。
嗯，
你看奇怪，它喏这个止痛药，你感冒的头痛也可以吃，女孩子妇科的疼痛也可以吃，脚尖扭到的疼痛也可以吃，它没有一个针对性。
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么先进的技术啊，给你打到你疼痛的位置上都没有电，然后呢，哎，也让你感受不到疼痛了。它所有的这些，不管它怎么想，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共性就是它只是止痛，
对，它只是把你的症状要么就是让你麻痹了，
嗯，
要么就把你 saturate 掉，所以就是让你就是在它神经的上缘你给它更大的刺激，所以神经就变它下缘的感受你就被遮住了啦，
嗯，
那这在电疗法也还蛮常用的，那通常是就运动伤害，那听起来在中医来讲是有点点落后
啊，所以今天
虽然，但是好，对，因为中医实际上可以治本了。
对，那西医也认识到了，说哎，中医在痛症治疗上很厉害。那今天就来给我们讲一讲，也来请你给我们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到底啊，从中医的角度上，这个痛症，我们都常听说的就是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没有那么单纯了，因为一个人会痛，其实身体告诉你一些问题嘛。那我们刚才节目之前，我跟主持人聊了很多，现在突然想到另外更好的例子，有一个病人他肾脏就背后肾脏会疼痛，
嗯，
那这个问题在一个稍微有点经验的医生就看着说，其实可能可以很复杂，可以分至少可以分两级啊，
嗯哼，
一端是说那你就是以前扭到了嘛，
腰扭
到，他病人说哎，对啊对啊对啊，我以前那个上飞机的时候拿行李的时候，跟那老太太要拿行李，她正好坐在旁边啊，
嗯，
行李扑通掉她的背上，
哎呦呦，
然后一直都有痛症，
嗯，
可是另外一头你可能是肾结石啊，你可能是肾衰竭啊，可能肾有问题啊，所以你肾脏在肾后面会痛，所谓的腰眼的位置会痛，这个就很不一样，特别肾结石的时候你会痛的时候是很有点卡住了，石头会再跑来跑去嘛，正好不小心那正好石头足够大又卡住，会非常的疼痛，好像被人家用刀刺到，
刺痛，对，
那你可能在地上打滚，那一个小时以后你身体姿势也好，他自己水的运作也好，哎，他又通了，
消失了，
他又开始痛，那就不是要消失了嘛，那明天又来，那你会发现这是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痛，
引起的原因截然不同，
对，那你要治当然就差很多，那针灸的话你以第一种痛症效果当然就非常的好，或者说外伤，
如果是腰扭了的话，
如果说是内伤的话，就是不是说内伤内脏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暂时止住它的痛，但是你得还是要花时间去追它的根本啦，
嗯，
那像第一种痛症其实临床上先病人才来，他是因为其他原因来说，他说哎，医生这个效果非常好，然后其他两个都有，这个病人今天讲的病人
既有腰的外伤，
对，他45岁
又有肾结石，
对，两个都有，那他会发现说他会两种痛都合在一起，可是一种痛结束以后他的形容词会变，你会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痛藏在背后，
啊，
那痛腰痛从来就不见得在腰下症，这是在我觉得在中国文革以后一个蛮方向上的一个流失啊，就是觉得说好像在你痛的地方刺越多针越好，
好，
第一个病人有跟我讲说有些医生是来痛症头痛然后背痛下100多根针，听了我都觉得实在是这个应该不叫中医啊，那腰痛其实最常用的穴位，中医有一个 slang 一个俗语，就是一个古训，就是说腰痛委中求了。好，腰背委中求，委中穴就在你的膝盖的正后方，那个横纹的正中间，它是膀胱经的母穴。那为什么要委中呢？因为腰背大部分地方是膀胱经的位置，除了中间督脉以外，好，外开一寸半，外开3寸都是膀胱经的位置，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腰背痛都跟膀胱经有关。
嗯，
那你久痛，中医认为要补它的母穴了，
嗯，
那就要在委中下针。那旁边有阴谷啊，是肾经的穴位，那常常就会一起用，因为膀胱经跟肾经是一个 pair 嘛，一个对称，那会常会下针。同时，中医有一个所谓的，就古典针灸有个所谓引导术啦。委中跟阴谷好像告诉你说啊，你膀胱经有问题，我们用飞弹，用missile 去飞弹去打好了，
嗯。
那打哪里呢？你是打膀胱经呢，还是要一个特别的一个点？所以中医有很多所谓导引术，是用它利用生理的对应区， 在小腿肚上面最下面的叫做承山穴、啊、就是他小腿肚最后快要结束，有像人字纹八字纹的那个交叉口，就快要没有肌肉那个地方、啊、那叫承山。基本上承山在中医认为是对应尾椎啦、
嗯、
所以女孩子如果高跟鞋不小心断掉，然后啪啪一下坐到尾椎很痛，承山穴马上下针、
嗯、
效果非常好、
嗯、
那再往上走到快到刚才讲尾中穴那个横纹头的地方，大概是你的背肩胛骨的最下端，
嗯，
好，所以尾中穴的效果其实是在肩胛骨以下到你的尾椎特别有效，
嗯，
因为它对应区在这边。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在他那个小腿的对应区之后找他按的时候最痛的一点，所以常常看病人就是，我你告诉我，我按一二三四五哪个最痛，然后病人就啊啊啊啊，对、啊、吧、啊？就有一点特别大声，好、
嗯，
那你就知道在哪针下针。那像这种很古典的针法，它实际上是利用真的针灸的这个穴位的对应的位置也好，它的经络的对应也好，它下针非常非常有效，加上一些手法，比如说这个对应点，然后不管是承山穴或是任何的对应点，实际上在小腿肚上是要一根长针直接透到骨边了。
哎呦，
那但听起来很可怕，其实不用担心，因为骨头边没有痛神经，
嗯，
所以病人也不会感觉到你刺到骨头，因为骨头你在敲敲，你会觉得哎、欸、好像很好玩，有那个东西在那边敲它，他不会感觉到，
嗯，
会觉得很酸很酸，
嗯，
因为它正好是它对应去，所以中医的所谓的下针后酸麻胀，在这个部分这个长针去下去的时候，它的反应会特别特别强，
嗯，
那。很多时候如果是急性下完拔掉就好了，
这是肾结石的情况，
不是，这个是外伤，
外伤腰扭。
那像这位病人他上礼拜下的是下一次，他说他基本上大部分痛症都结束了，
OK、uh-huh.
他还有另外一个痛症，
这是描述的是
就是他的肾结石，所以同样是肾的背后的痛，
嗯，
这个很典型的病人是他两个都有，
嗯，
那你要肾结石痛又是不一样的方法，
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么一个腰疼啊腰痛的这种情况之下，从中医的角度上，不但呢他会分析是不是外伤，同时是不是肾结石，而治疗的时候呢又很有意思啊，好像我听起来有点像全息的这个概念、啊、
是，中医有很多全息概念，
对你要是否则你说腰痛你跑到腿肚子或者是膝盖那地方扎好像很难理解，但是如果用现代科学的全息的概念呢，它其实那一个地局部一个耳朵一个手掌，
对，而且我明显很闲在节目上聊过、嗯、在1970年代德国人非常着迷全息，跟中医没有关系，他们不晓得是为什么突然特别着迷，他们其实有很多 paper 发表出来说有人身体上大概有20几个地方可以对应全身，包括中医常讲的我们脉诊可以啊、
嗯、
眼诊可以啊、舌诊可以，它包括鼻头啊，
嗯，
对不对，包括脚掌手掌都中文知道的、
嗯、
那27个我还背不出来到底总共拿27个，可是德国人竟然可以做到这么精密说哎、嗯、真的全身有27个地方可以对应全身那五脏六腑，
嗯，
那德国人做研究还是蛮沙里的。
嗯，那么用中医来缓解痛症呢，其实在西方啊用针灸的方式已经非常认可了，美国人最能接受的就是针灸，把所有的中医呢都当成了针灸师啊，可是这里边我们今天要谈的呢则是这一个痛症背后的所有的逻辑完全是不一样的，而这个逻辑才是真正的中医里边的精华。那么一个腰痛是这样子，假如头痛呢？
名医说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今天我们谈的呢以一个非常普遍的常见的痛症，那也同时呢是所有的中医师在海外一定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最普遍的症状，让我们再一次重新思考一下中医的推理和逻辑。同时呢请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如果您身上这儿痛那儿痛，您是吃止疼药呢还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了呢，可以呢把您的症状来通过热线电话告诉给李宗恩医师，让他来帮你分析一下身体的哪一个部位的痛，它什么样痛的感觉都可能代表着身体什么样的部位或者是五脏六腑出现了什么样的原因，把这个原因解决了痛症其实就消失了。所以李医师刚才讲到了一个腰痛啊可以去外伤肾结石，
对，至少
最少了，
至少分这两种吧。
对对 对。那么，假如头痛呢？这个简直是五花八门。
头痛就更好讲了，因为头痛其实可以到很复杂。那西医常会说，头痛基本上只要确定你没有 brain tumor， 没有脑瘤，基本上就是给你吃止痛药了。
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那好像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三叉神经痛，它有这样的一个病名，
都有了，它也有各种不同的神经痛。不过包括你有没有 double vision， 那就是看东西有两个东西出现啊，包括你后头痛，它有很多的形容词，说到底哪一个神经造成痛症。那可是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吃胎盘脑类吧。那胎盘脑这个药其实有很多 controversial 在，就是它有的成分，所以 FDA 给过很多的 warning， 六岁小孩其实以下小孩是不适合吃的。那美国是两岁以下是 federal law 不准吃，那有些州是规定六岁以下，加州没有通过，加州在前几年有一个 bill 出来，后来没有 pass， 我想药厂拉比还是很 serious 的啦。
嗯哼，对。那么头痛呢，我们先停一下，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 Union City 的七先生，听听这位先生身体哪个地方痛。七先生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高老师，我想请教你医师，我两个脚的关节有点痛，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哪个关节啊？膝关节还是哪里的关节？
膝关节，两个脚的膝关节。
多大年纪啊？
我现在52岁。
对，好，这个听起来哦，你至少又至少可以分两个方向嘛，一个是运动伤害，那年轻人比较有可能。52岁听起来是关节炎了。
您怎么没问问他怎么个痛法呢？是刺痛、钝痛、酸痛、麻痛？
对，但是膝关节跟其他有点不一样。其实针灸跟开药的辨证论是针灸来讲其实比较粗糙一些啦，很精密，但是跟开药还是有个层次。为什么膝关节我通常不太问？因为不管是你是运动伤害，你今天软骨被磨损了，然后走起来路嘎嘎响，然后 MRI 找啊，软骨磨损，或是因为你关节炎寒湿入骨节而造成的，特别是天气变化时特别痛，下针都一样。对，就是我们以前常讲七五针，鹤顶啊，内膝炎、外膝炎，阴陵泉、阳陵泉。那唯一的说，其实它叫七五针，可以上只有四根针。我们以前讲过，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下针的方法，是要一根长针从阳陵泉一直透到阴陵泉了，就是从你的膝盖的外侧下方外侧直接一根针透到内侧。
这是一个普通的针灸方法呢，还是说你们这一派的？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而且在古书中，针灸大臣也好啊，针灸甲乙经也好，就像在明朝以前都非常有名的针法。那这个七五针，
每个中医师都会吗？
七五针大家都听过，但是问题是下法可能会有差，特别文革以后的下法，就是你就是真的差五根针。那有医生从中国写 email 问我说，李医生为什么没有效？我说你怎么下的？哦，我差五根针。那你真的很厉害，你左右阳陵里你两根针在骨头那里，在骨头里面可以接在一起吗？接不到的嘛，两根铁丝你要怎么接在一起？很难。实际上古法是一根针透过去，你透的对会酸不会痛，你角度对其实是那个骨缝是过得去的。当然你如果透的不对，当然病人会很痛啊，那就看你医生的医术。这个透针如果没有用透的，大概只有 10% 的效果。对，所以说后来这个中医学院，在我们就不讲哪一个大学，这是五大之一的一个中医学院的一个学士一个研究生写 email 了，后来他们整个department 就整个他的那个负责这部分的所有的下针的学生全部改成新的方法，回报是说效果很好。那这也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古书早就已经写得很好。那就是说这叫 devil is in the detail 了，所有的这个细节最重要。你只讲穴位名称，其实不代表所有。中医很讲究下针的方法，是包括下针角度也好，运针也好，但最基本上像七五针，实际上是四根针。
那像这位
徐
先生，他就是膝关节啊，然后你说不管他什么原因，但治疗的时候都是用、
对，因为这个七五针基本上是增加了气血的流注了。
Okay.
所以如果说是你风湿关节炎，或是老化性关节炎，那基本上你让它气血通的时候，它的寒湿可以去掉，也好。好，那如果说是软骨磨伤，软骨是不能修复的，中西医都没有办法。但是为什么下针会变好？其实我们以前讲过一个例子，是说西医其实有一个方法是在你的骨头上打个洞，让骨髓流出来，然后骨髓流出来会把那个这个软骨的洞里面塞满嘛，然后暂时成为一种黏膜性的组织。这代替就是润滑剂啦，暂时代替骨髓，再代替软骨，可以大概撑个5年了。5年之后你可能再去打洞。那中医稍微比较不残忍一点，就不用帮你打洞，它靠气血的，说你组织液很浓的话，很足够的话，其实上它有保护的作用。所以临床上看来，我们有病人就说之前的 MRI 跟之后的 MRI 去看，软骨还是损坏，可它不痛了。 那专科医生、西医专科医生，你只要不痛，运动都正常，没事了，不用再看了。
对啊，他也不会这时候再建议你去看。
对，因为基本上他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在街上随便抓一个四十岁以上，50%都有软骨损伤、膝盖软骨损伤，只是你会不会痛。运气不好的人就会痛，运气不好的就位置不对就会很痛，运气好的就比他不痛。那中医利用气血流注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可以让他这个问题可以撑很久。是不是撑一辈子不见得，你可能下几次真的很舒服了，你可以去像我们病人还有回去滑 Black Diamond， 就是那个最难的那个滑雪，没事啊。但是当时间久了以后，是不是你不下针太久，一年都不下针，两年都不下针，会慢慢回来？那没有关系嘛，再回来下针，反正下针很便宜，而且方便，只是有点痛而已啦。对，
所以戚先生啊，刚才李医师这样回答您，您是不是已经都听得很清楚了？那像这种情况，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其实用针灸的方式都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膝盖，我是讲膝盖、
啊，
对对对。
好，那戚先生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找李医师试试看。李医师的诊所电话我给您念一下，是6509172355，9172355。啊，我们呢，有很多的中医师，但是呢，通过医生这样讲解之后，您更明白了，那您呢自己也是对医生有一个信心，这样治疗起来呢，给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那其他听众朋友们，身体还有没有哪儿痛，自己呢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的话，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888-275-1628。那我和李医师呢，先把头痛这部分的讲讲看，因为头痛呢，对女性来讲，对男性来讲，这些上班族是一个太常见的病症。
对，头痛其实分的可以很细了。刚才讲说，我们讲以前常常提过说，头痛在中医来讲，不管就是你是，就是先会分你是头顶痛、后头痛、左痛、右痛。更复杂的是说，你是早上痛呢、晚上痛呢、时间，所以中医在头痛这一边所有的，应该是中医是一个很严谨的时间跟空间的一个学说，它。你发病的时间、发病的方式差非常多，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说，基本上绝大部分头痛的针法都不在头上，都在四肢，因为都是远端治疗。中医认为，远端治疗的有效程度，如果你下对，远比近端来的有效。所以，如果说你是头痛，头上下一排二三十根针，那其实不对的。而且实际上是会损耗很多气，实际上反而效果暂时会有效果，就像你水管阻塞了，那水在那边一直加压，你倒会痛，那你把水放掉会比较不痛，可是同时你把气放掉的时候，其实是你是损伤你的阳气。对，
好，我们来再接一位福瑞蒙申女士，看看她是哪一种痛的表现。申女士你好，请讲。
哎，你好，能听见吗？
非常清楚，请说。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网球肘啊，就是针灸有没有效果？
网球肘有问题要问吗？
不用。对，
好，还有其他听众吗？好，那其他听众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888-275-1628。广告之后呢，我先请李医师回答申女士的网球肘的痛，针灸是否能治疗？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二啊，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洁，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热线电话已经打开着888-275-1628，我们再接一位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你好，请先讲您的问题。
哎，高洁你好，李医师你好，我是这样，我的指关节在早上起来之后会肿，尤其是无名指和中指右左这边，这个是从怀孕大概可能八个月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小孩已经两岁了，都一直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调理？
有没有问题问李？
还可以
啊。那好，稍后一下林女士，我们现在有几位听众，免得他们在线上等得很久，先把他们问题接下来。Fremont 的李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是我吗？
是，李女士，请说。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李医师，就是 frozen shoulder 应该怎么治疗？针灸可以管用吗？
没有问题问吗，李医师？好，李医师已经听明白了。稍后一下，李女士，还有一位王女士，王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Hello， 是我吗？
听到了，请说。对。
高姐，李医师你好。对不起，我今天的问题跟今天主题可能没有相关，但是很想请教一下李医师的看法。就是在网络上有说，给小孩喝碳水化合物会影响到他们的长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在网络，就是说如果像那个清洁剂的味道 譬如说清洁厕所或厨房那些清洁剂味道还有漂白水味道吸入的话，也会导致癌细胞。我想听听李医师。
你刚才说碳水化合物是就是他们就是一般所谓的苏打嘛，就是像苏打、可口可乐啊、Pepsi 啊，好好。
对，网络是说这样会影响到小孩成长。我是想听听李医师。
您的小孩多大了呢？
就是二年级、三年级。
嗯，好。知道了，好，我们来按顺序。首先，网球肘针灸对网球肘的这种痛，
其实网球肘其实很多西医会把病人送到针灸室这里来，
嗯，
为什么？因为其实西医治网球肘效果很差。
他治疗的方式是？
西医的治疗方式就是止痛药嘛，
嗯，
那有时候会打类固醇啦，然后让你修复的快一些，但是撑不了太久。那通常也不太占，现在新一代的医生也不太占三代 steroid 的 base 的药啦，因为有很多的伤害，所以很多其实会特意把病人像 Kaiser Permanente 的医生，如果遇到网球肘，基本上就是接到他们自己的里面的针灸师了。
嗯，
而且很不是那么快，因为网球肘曾经稍微复杂一点点，自己的话要在曲池穴下针，要深针，那深针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说那边有一些神经会很麻了，嗯，所以深针的时候要小心，不然病人会很不好受。
嗯，
那但是重点是说他的筋为什么会出问题，所以其实要回头来，要从肝下手的时候，会从其他像我们会从刚才讲的阳陵透到阴陵也好，从绝骨透到三阴交也好，这些比较重的手法，通常我来自重要的是中风啊、面部麻痹啊，或很严重的痹症和血痹症。正麻痹的时候会用的一些针法，我在治网球肘的时候会一起用到。为什么？因为你在只在曲池穴下针会好一些，可是撑不了多久。
它引起的原因，
其实还是动太多。好，就是往往是通常看到就是说，他肝血不能润筋的人，我们其实常常提到，你如果太劳累啊，那你肝血不足，你又筋就会比较就是牛筋的筋啊，就是那 tendon，就像 rubber band 的塑胶的那个什么橡皮筋啊，橡皮筋，
筋骨的筋，
你放太久就会脆掉嘛，然后力量会不好，就常常会有像这样的问题。所以从治本下来，对网球肘来讲，你在曲池穴下针，就是它痛的地方深针会有帮助，可是撑不久，所以要回到比较根本的地方来下针。那所以说，你说你要下一阵子，就前面都是把它症状压制住，然后在背后赶快把它的底再炒起来。
就是他的肝血，
对，
嗯，所以临床的效果
还不错。我就想这个只靠下针还可以，然后他如果配合一些药会不错了，
嗯，
啊，但是有些症是非得要药。
好，申女士，我相信啊，就不光是申女士了，有网球肘的女生啊、男生啊、中年女士，这些事情比较多。您是怎么治疗的？那么刚才李医师分析了啊，从中医的角度上，他要肝血等等都要去调起来、补起来、运行起来，那么才能把这个病啊能够真正的把它治疗好。所以呢，申女士，你可以呢联系一下李医师去试试针灸试试看，6509172355，9172355，顺便把自己的肝血也补一补。尤其女生啊，如果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能调理一下，对自己是绝对的最好的保养。那么这位林女士是右手无名指和中指从怀孕8个月开始就开始麻痛。
对，这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讲过那个钢琴老师嘛，记不得了，
啊，对对对，
其实上是寒湿经到骨节了。那在
他孩子都2岁了还不好呢。
对啊，因为就是一方面做在怀孕的时候本来人就比较脆弱，因为你要一个人要照顾两个生命嘛。那另外是说你坐月子如果又不小心的话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最常看见是说它是很容易肿，那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不太能动，就像中西都叫沉僵啦，早晨的僵硬，那你要起来要甩一甩，有的人甩5分钟才开始可以动，那肿放一大早会肿，然后慢慢又好，有的人到快要晚上又开始肿。不过这个问题啊，用针效果不是很好。你可以用利水，可以用这些针法。
上次用的是中药，给这个
对那个可以有一些比较强的针法，比如说又用到一些比较古典的一些针法，叫做养老透剑石，在手腕关节上从外侧直接一根针通到内侧，还有点不舒服，那会增加它气血，所以它的肿会消一些，那可能可以撑一阵子，然后有些脚上的利水针和三阴交地基、阴陵泉这些针下法还不错，可是不能治本，因为你水退掉，寒还在，你要靠针灸来把那个寒去掉，它进入到一般的外面还有可能，到了骨节非常难，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用到上次讲过用乌头蜜，有一些就是一些饮药，比如桂枝汤为主，然后但是又加一些乌头蜜进去，对这个效果不错，而且这个药很好吃啊，很甜，所以
在上次讲到这个 还在坐月子的这个钢琴老师呢，他是在月子里边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不是，他是在坐在月子生完小孩才有，
对吧？
跟这个太太是他的八个月就发现了嘛。
对，那这个太太呢，小孩现在已经两岁了。
因为他没有治疗啊，那还是在那边，他很
积极啊。那用这个方法
还是一样的，还是可以的。
可以，
这个我们重到再加重的话，到包括你所谓的巫婆手啊，就是说，所谓你风湿关节到很严重，手指都长不开，然后都开始变形。就是看你越严重，可能要吃个九个月、十个月；不太严重的话，两三个月之内会舒服很多。就是 unfortunately， 他不能说两个礼拜就好，因为这个稍微 sticky 一点。
好，李女士听清楚了吗？李医师的电话再帮您重复一下，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如果您觉得李医师讲的非常有道理的话，试试看。那么这个呢，不仅仅是一个风湿和寒的问题，女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平时又接触冷水、热水啊，
对，而且
可能
会
越来越
会变化，会变得很粗，会手手会蛮会变得
蛮关节会很痛、红肿。抓紧时间，赶快趁这个时候治一治，时间还算是比较短。李医师电话6509172355。刚才这位女士是不是问的五十
？Frozen shoulder， 大概50件，50件。现在西医只有一个，就是 frozen shoulder， 它有一种药可以打进去了，大概它可以打一个一剂，会撑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那它西医认为两年之内自己会好，中医就稍微复杂一点，要看你是怎么样。比如说你是不能梳头发、不能吃到背脊啊各种位置，但是会针对不同的穴位来弄、来做。但是其中有一根一直都会用到。又讲到透针，好像说条口透成三，在脚上，好像基本上从胃经。直接透到脚的外侧的前面叫条口，一根很长的时候往下内侧直接到刚刚讲膀胱经的脚后面的叫承山，它把胃经跟膀胱经接在一起，胃经走前膀胱经走后，对 Frozen Shoulder 非常有效。但是这一根针稍微怕真的会有点酸啊，所以有点辛苦。
对，但是这种五十肩其实在民间都有说法很多啊，它不是五十岁要得的这样的一个，
没有，现在很多二十几岁就已经有
了。
对，
所以呢它引起的原因是
通常还是因为劳损跟寒啊。那像北方的人会常会说你盖被子记得要把肩膀盖住啊，因为怕寒在外面。那其实它的真正成因有点 mysterious， 有一点点不确定。中西认为是血气血不通，但是你为什么气血不通？通常会认为是你使用太多年，到了五十岁左右刚刚好了，该坏了
啊。他叫做这样子啊。好，李女士抓紧时间去看看吧。还有这位王女士，碳水化合物
基本上对了，不见得是不能长高了，但小孩就变比较肥胖，因为碳水化合物基本上它的很多的问题，那 FDA 也承认好的糖不会造成糖尿病，反而是 Coca-Cola 这些代糖类的造成的问题。
少吃不吃绝对的是
对
的，对
那它有很多的问题，不只是它里面的糖分，包括它其他那如果说你说只是做自己 carbon dioxide， 有些那种自汽水机嘛，就是只是把 bubble 打进去，那个还好啦，只有 bubble 还可以。但是如果说市面买的碳水化合物是确实对小孩伤害蛮大的。
那么清洁剂和漂白水的这个味道是不是也会伤害身体？
会一点点，但是人还没有那么差。如果很浓，如果你比如说他要兑水10倍，你就没有兑水就直接这样下去，小孩子正好进去呼吸，肺科比较差是啦。但是通常如果没有在一般家用来讲，其实你只要好好休息，呼吸新鲜空气，他慢慢会调得来，不会那么 sticky。在那边造成长期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呼吸到很浓的消毒水，是有问题了。但是通常家用我会不赞成大家用那么浓，那很多是工业消毒用的工业清洁剂，不要去做工业清洁剂，最好是有机的清洁剂，就植物类的清洁剂，家里不会多脏了。Chemical 的危险远比那个脏来的危险。
我同意，王女士都是女生啊，建议呢小孩碳水化合物真的不要喝了。你到网上设置一些相关的 video， 碳水化合物对身体的伤害，教育教育小朋友，问两三岁这身体长的日子还长着呢。清洁剂呢，其实我个人也是，我一直在寻找精油啊等等这一类纯天然的植物的芳香剂来。不要做那种化学味道的东西，如果不得不用的情况之下，最好把你的排风扇打开把它清理走。所以清洁本身就是女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好，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吃的喝的用的都多注意点，我们就会好了很多了，减少了很多得病的机会了。今天很遗憾头疼的话题还没有详细的讲，下一次我们再请李医师给我们详细的讲讲中医的艺术。谢谢李医师。
谢谢。